这里是巴黎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11月26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月25日22点，巴黎时间11月25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北京红黄蓝事件，两人遭刑拘，园长被免职，家长表质疑。德国大学在中国展开工作难。法国加莱非法移民聚集地发生枪击案，五人受伤。2017第106届戴维斯杯网球赛，乌克兰纪念前苏联时期大饥荒的百万名冤魂。俄总统普京签署外国代理人法律修订案。巴基斯坦出动军队驱赶首都抗议人群，至少一人死亡，190人受伤。利比亚西部海域31名偷渡客死亡，200人获救。卡斯特罗去世一周年，古巴全国低调纪念。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北京红黄蓝事件，两人遭刑拘，园长被免职，家长表质疑。随着官方的进一步介入调查，震惊全中国的北京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被家长指控出现猥亵虐童事件的初步处理结果也被相继公布。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当地时间周六晚相继宣布，现年22岁的涉事女教师刘某某和编造军队老虎团人士猥亵幼儿的另一名女子遭到刑事拘留。而事发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的园长同样在当天被主管部门朝阳区政府免职，但消息显示该幼儿园的部分学生家长认为事件元凶尚未浮出水面。自本周以来，十余名北京管庄红黄蓝幼儿园的学生家长反映该园存在有猥亵儿童、给幼儿注射和喂不明药物、集体裸体罚站等涉嫌违规和违法的现象存在。该事件引发了中国互联网网民通过互联网媒体和社交平台的热议和关注，国内传统媒体也纷纷聚焦于对红黄蓝公司和相关调查进展的起底和报道之中。据最新消息显示，北京政府的有关部门在周六晚密集对该事件做出了初步的回应。在被公布的内容中，事发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国际小二班的配班女教师，也就是负责协助班主任工作，现年22岁的刘某某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遭到警方逮捕刑拘，而与他同样被拘留的还包括被官方指控虚构事实、扰乱公众秩序、编造和散布了军队老虎团人士参与猥亵事件的另一名女子。与此同时，事发的该园园长被朝阳区政府免职，区教委还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涉案人员违反师德的行为。涉案公司的红黄蓝则于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将对全国1800多家下属园所进行排查。此外，有网民还发布了周六晚涉事幼儿园内灯火通明的照片，这也意味着官方的调查仍在继续进行当中。值得一提的是，据新浪网报道，上述处理结果被公布后，有国际小二班的家长对被拘留的刘姓女教师参与虐童的指控提出质疑。家长还指出，这个教师无法确认其有无资质，年纪很轻，不善言谈，给人平时的印象也很文静。然而，就先前有家长爆料，曾有两名男性，叔叔医生和爷爷医生，对于幼儿进行体检和涉嫌参与猥亵的内容，特别是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及两名被控涉案人士的身份是谁，则至今未能得到官方的证实。德国大学在中国展开工作难，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据德新社报道，近一年来，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必须登记，但很多组织登记不了，这大大阻碍了德国高校在中国的工作。北京一名消息人士称，德国驻华大使馆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登记工作进展甚微，很烦恼。95%以上的在华外国组织还没有得到许可证，因此属于非法范围。中国官方估测，这类组织有7000个，已经正式登记的组织才只有242个，没完成登记的组织受到限制。比如不许招聘新员工，账户被冻结的情况也出现过。但不光登记程序困难重重，已经得到许可的组织，如亲近德国各党派的基金会，其工作能力也继续明显受到限制，有些关节一片混乱。在科研合作或学术交流领域，双方进一步的合作目前明显受到限制。 德国精英高校在和中方合作时会遇到许多困难，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身份不明确，或者他们难以通过受保护线路访问本校自己的服务器，双方合作一点都不理想。这应该不符合中方的利益，因为中国期望通过与德国的科研和学术合作促进本国的科技发展。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加莱非法移民聚集地发生枪击案，五人受伤。法国北部城市加莱在周六发生了一起枪击案，造成五名滞留在当地的非法移民受伤。检方初步认为，这是由阿富汗及蛇头之间发生的冲突所引起的利益争端。加莱市政府在周六发布消息，市外郊区的一家天主教救助站前传出枪响，事件随后遭到了警方的介入。当地检方人员随后宣称，事发主角是来自阿富汗的非法移民。我们认为这一武装冲突事件与蛇头之间的利益纷争有关，但这一猜想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此外，警方已经开始对涉案的伤员和目击者们进行审讯。已被法国政府下令拆除的加莱难民营曾是欧洲难民危机的一大缩影，那里曾聚集了数千名来自中东和非洲国家的偷渡客们，他们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希望从加莱出发抵达34公里外的英国境内。2017第106届戴维斯杯网球赛，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为期三天的2017年第106届戴维斯杯网球赛决赛赛程现已接近尾声。在11月26日周日的最后一天赛事里，将有两名法兰西球手和两名比利时球手对阵。法国上一次摘取戴维斯杯网球赛桂冠是于2001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来自法国北部里尔附近赛场的消息说，周日的决赛赛事将始于13:30。那哪几位选手将于今年决赛最后一天代表法兰西披挂上阵呢？就此，部分法国媒体周六下午从里尔发来消息说，他们已经获得了代表法兰西出场的选手姓名。不过，法国网球队队长雅尼克·诺阿周六早些时候在接受本台法广体育记者艾里克采访时表示，具体人选要保密到最后时刻。他说，我要尽可能晚地告诉你们，我有可能会调整阵容，在比赛前一小时才拿出参赛球员的姓名，我将会这么做，没有理由让我把这一消息透露给对手，那样没意义。据部分法国媒体目前对外公布的阵容，周日出场的选手将分别为法兰西选手特松加对阵比利时选手高芬，然后是法兰西选手普伊对阵比利时选手达尔西斯。
乌克兰纪念前苏联时期大饥荒的百万冤魂。乌克兰在周六再次举行了纪念前苏联时期大饥荒的全国哀悼日，以示对数百万受难者们的追思之情。此次乌克兰全国上下共同纪念的大饥荒是发生在1932年至1933年苏联加盟国共和国时期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尽管乌克兰素有东欧粮仓之称，并拥有着大量熟练掌握了农业种植技术的农民，但在当时盛行的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之下，该国还是出现了数百万平民在这一期间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至今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由于苏联官方政策不当所导致的人为惨剧，而当时该国的具体受害人数也被认为在315万至718万人之间。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与数千名民众在周六像晚年一样，手持象征性的麦穗和蜡烛，共同来到了位于首都基辅国家博物馆前的大饥荒遇难者纪念碑前，参加了周六的纪念活动。波罗申科并在活动中发表讲话，指出乌克兰大饥荒是反人类罪行的体现。他并说道，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大饥荒的组织者们所犯下的可怕罪行。同样参加了纪念活动的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长图奇诺夫还就当时造成这一惨剧的俄国帝国主义政权的罪行加以谴责。他并联系乌克兰内战局势声称，就现在的战争来看，我们再次看到俄罗斯希望摧毁我们国家的狂妄企图。 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内的14国政府都将1930年代的大饥荒事件看作是前苏联政权对乌克兰人的种族清洗罪行。活动中，波罗申科还表示呼吁现今的俄联邦政府能对该事件做出同样的认定，或至少为此道歉。这一纪念活动自1998年发起，延续至今。俄总统普京签署外国代理人法律修订案。自莫斯科方面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周六签署了有关外国代理人的法律修订案。这意味着继美国司法部将包括今日俄罗斯在内的多家俄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后，俄方也做出了其相应的回应措施。多家美国驻俄媒体和社交网络公司将有可能被列入外国代理人的名单。俄罗斯国家杜马和俄联邦议会相继在本月15号和22号以高票通过了俄非商业组织法中的外国代理人条款修订案，且在周六正式被送到俄总统普京的办公桌前，经后者签署后被公布在俄罗斯政府的网站上，立即生效。该修订案要求所有在俄罗斯运营的外国媒体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登记，接受俄罗斯司法部的管理。根据其内容规定，被认为是外国代理人的国际媒体在俄境内向公众发布任何信息时，必须提及其这一身份，并定期向主管单位上交报表，说明资金来源、支出情况、其背后目的和内部人员管理资讯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隶属克里姆林宫的俄总统府人权和民间社会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他们认为新的法律修订案内容过于笼统，因此将不易被合理的执行。委员会在声明中还进一步宣称，任何外国媒体都有着被司法部任意贴上外国代理人标签的可能。此外，人权观察和搭设国际等民间组织同样对该法律的生效予以了强烈的批评。巴基斯坦军队出动军队驱赶首都抗议人群，至少一人死亡，190人受伤。巴基斯坦官方在周六要求军方出面派兵驱赶在首都伊斯兰堡进行了长达数星期的抗议的伊斯兰强硬派团体。据当地警方公布的消息显示，抗议者与警方的冲突在周六至少造成一名警员死亡，另有190人受伤，其中包括137名政府的警察和安保人员。巴基斯坦国内知名度并不高的名叫巴里克运动拉苏尔安拉派的伊斯兰强硬派组织11月6日起于首都伊斯兰堡展开了旷日持久的静坐示威活动。到目前为止，巴基斯坦官方估计已有超过2000名信徒在当地参加了这次抗议活动。当天每天还有更多的该组织成员从全国各地赶来，致使当地陷入了全城瘫痪的窘境。另有规模较小的抗议活动在全国境内的各大城市当中举行。由于示威未经官方允许，示威人群与警方的冲突也愈演愈烈。为了达到驱赶人群的目的，巴基斯坦首都警方在周六出动了2500名全副武装的精锐警力，开始以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等武器对采取暴力的示威人群展开斗争。据悉，由于当天抗议人群与警方进行了激烈冲突，致使上百名官方安保人员受伤，伊斯兰堡市政府也已经要求军队派遣部队对局势加以控制。伊斯兰内政部对此消息在随后予以证实，并指出当局要求军方出动足够的兵力，在得到下一步指令前恢复伊斯兰堡境内的法律秩序。利比亚西部海域31名偷渡客死亡，200人获救。自黎波里方面消息，利比亚海军下属的海岸警卫队在周六宣称，他们于当天在该国西部海域共发现了31具非法移民的遗体，另有200人获救。同样，来自法国的非政府组织地中海急救救援组织也在稍后发表声明指出，他们的救援人员在当天同样从利比亚海岸救起了400多人。意大利当局也向法新社记者透露，该国的海岸警卫队还在从事相关的救援工作。据悉，本周四和周五总共有1500人得到了各方力量的救援。卡斯特罗去世一周年，古巴全国低调纪念。古巴全国在周六展开了纪念革命领袖卡斯特罗逝世一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尽管他本人在生前曾立下了内容低调的遗嘱，但这名拉丁美洲的标志性人物还是得到了许多古巴民众的怀念。自去年11月25日时年90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去世以来，其所立下的遗嘱中包括低调纪念、禁止以他名字在该国命名任何公共建筑的遗嘱内容遭到了当局的尊重。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重播由夏荣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栏目。
各位听众，周五，埃及北西奈省一座清真寺遭到不明武装分子炸弹袭击和枪袭，造成至少235人死亡，另有130多人受伤。这是埃及近年来遭受到死伤最严重的袭击事件之一。埃及政府已宣布自即日起为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法新社报道说，袭击者先用4辆越野汽车包围了北西奈省阿里什市以西大约40公里处的达拉清真寺，而后引爆了多个炸弹。当时人群从寺内逃出时，持枪者还向人群和随后赶来的救护车扫射，导致数百人伤亡的血案。这场与苏菲派穆斯林有关联清真寺的血腥袭击震惊了全埃及，就连埃及的反政府阵营领袖都推文指不能理解恐怖分子暴行的逻辑。国际上亦如此，阿盟首脑盖特谴责这次袭击事件毫无人性，并表示坚定支持埃及政府打击恐怖主义。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以色列、伊朗和沙特等国家也都对屠杀事件提出谴责。至于埃及总统塞西，袭击发生后，他立即召开全国反恐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并在随后电视讲话中表示，此次袭击旨在企图阻止我们的反恐努力。塞西强调说，武装部队和警察将为我们的烈士复仇，以最强力的手段恢复安全和局势稳定。作为回应，埃及军方星期五对据报藏有武器弹药的恐怖分子据点进行了空袭。另据本台法语组报道，埃及军方也宣称军机已炸毁好几辆逃亡歹徒的汽车。截至发稿前，尚未有任何组织宣布对事件承担责任。近几年来，埃及安全部队一直在西奈半岛打击伊斯兰叛乱分子，附属于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在沙漠地区策划了数十起致命袭击事件。据信，伊斯兰国希望控制西奈省，并把它变成一个由伊斯兰国掌管的省份。而昨天的袭击是自2013年以来伊斯兰反叛势力发动袭击死伤最惨重的一次，而伊斯兰叛乱分子通常把安全部队和基督教教堂作为攻击目标。据当地人说，此次袭击可能针对的是苏菲派穆斯林，一些包括伊斯兰国的圣战组织把苏菲派看作是异教徒，因为昨天到拉达清真寺朝拜的主要是逊尼派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苏菲派信徒，被伊斯兰极端分子视为异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苏菲派是一种神秘形式的伊斯兰教，强调内心寻求真主并回避物质主义。苏菲派曾出过一些世界上最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像是13世纪伊朗法学家鲁米的诗作。美国密西根大学伊斯兰研究教授，也是现代苏菲派专家的科奈许，形容苏菲派是非常广泛、没有固定形式的活动，在逊尼派与什叶派传统里都有实践过。他解释，到了现代，对伊斯兰苏菲派的主流观点为爱、和平、宽容，但部分穆斯林却视苏菲派为怪诞，甚至离经叛道。但来自基本教义派的宗教敌视可能不是苏菲派遭受到攻击的幕后唯一因素。专家们表示说，苏菲派与埃及政府友好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使攻击事件又涉及到政治的层面。埃及总统塞西上台后曾经誓言要保护好宗教的少数教派， 这些少数教派在穆斯林兄弟会掌权的时候受到排挤，因此好战团体可能想借杀害苏菲派来打击塞西的威信。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菲利比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罗拉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各位听众，埃及西奈苏菲派穆斯林清真寺受到袭击，造成几百人死亡，是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的焦点新闻。另外，法国政府出台措施，保护女性和儿童不受性侵犯。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关注中国加快太空发展速度，《解放报》报道香港拆除曾经是香港市风景的霓虹灯招牌，《费加罗报》头版关注西奈屠杀事件，埃及北西奈省的首府一座苏菲派信徒清真寺在星期五举行集体礼拜时遭到袭击，从清真寺逃走的人遭到歹徒的枪杀，至少235人遇难。该报指出，此次袭击可能是针对苏菲派的穆斯林人，一些包括伊斯兰国圣战组织把苏菲派穆斯林人看作是异教徒。该报内页刊登救助死难者的照片，引述埃及总统塞西发表的电视讲话说，埃及的武装部队和警察将为埃及的烈士复仇，将带回和平和稳定。解放报头版也刊登埃及西奈的清真寺屠杀照片，内页报道此次袭击埃及清真寺事件属于埃及近几年死伤最惨重的一次，也是埃及逊尼派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组织宣布对此次事件负有责任。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要公布法国保护女性和儿童不受性暴力的措施。费加罗报指出，当今法国青少年的性教育主要来自网络上、手机上的免费色情影片，而这些色情片经常是充满暴力，损害了女性的形象，而且法国中学生还从网上看到了一些成人的影片。专家指出，这些色情片歪曲了男女之间的正常关系，法国政府选择对抗性暴力是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特别是要在中学中进行宣传，保护男女的平等，同时鼓励受到暴力侵犯的女性和儿童敢于说话，请求帮助。解放报同样报道，现在是受到性侵犯和性暴力的女性和儿童回击的时候了。另外，费加罗报周末推出开发太空专版，指出月球、火星吸引着众多来自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私人企业的投资，特别是那些初创企业大量投资开发如月球的资源。中国志在成为本世界的太空强者，特别是中国政府斥巨资，包括吸引私人投资来支撑该国发展太空科技的抱负，也希望能够成为首个开采月球国家。该报指出，仅在2015年，中国就进行了19次太空发射，成为世界上开发太空的三个领先国家之一。中国要在开发太空的技术上赶上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水平。中国计划从明年开始还要进行10次卫星发射。该报报道，张昌武是中国首家民营航空航天公司的企业家，他曾经希望投资美国开发太空计划，成为中国的 Elon Musk， 但是没有成功。另外，解放报刊登长篇报道，香港正在失去其昔日的光泽，曾经是香港城市风景的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招牌正在以每年减少100多个的速度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节能的 LED 灯具。 LED 灯具更加节能，使用方便环保，这也是随着新科技发展更严格的建筑管制的结果。但是香港的艺术家们怀念正在逐渐失去的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灯光。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台北一周。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台北一周的专题节目时间，现在就让我们还是连线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明峰你好。
夏蓉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有关于台湾猎雷舰弊案，似乎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检调机关前天针对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发动了大规模的搜索，据说又找到了许多和猎雷舰有关的录音档。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到底在猎雷案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是，调查局之所以这样大规模的搜索政府机关，主要是怀疑刚刚被迫下台的高雄市海洋局的前局长王端仁跟渔业署的一位官员，他们跟猎雷舰得标厂商庆富造船公司的副董在一个会议里面谈话的录音档被公开。那整个内容呢，就是官员在指导这个庆富公司啊，要怎么样透过各种关系取得兴达港的用地，并且设法摆平其他业者的竞争。那官员跟业者的关系如此之密切，可以说是令人瞠目结舌。那这段录音档被公布之后舆论大哗，但是高雄市长陈菊竟然让这位出面瞧地操守可能有问题的局长火速辞职，没有丝毫的追踪调查或者谴责，让各界起疑。台湾的舆论也高度怀疑高雄市政府的高层或者是民进党的高层会不会是刻意的在切割。果不其然，检方透露呢，这位海洋局局长的一位亲友在去年十月这场秘密会议的前后，有几十万元的不明款项汇入账户，怀疑是庆富透过白手套要转交给海洋局局长的桥地的费用，所以才会有前天的这场搜索。
那么据说这次的搜索又找到新的录音档，这些录音档又有什么新的内容呢？
没错，前天的这个搜索最让人振奋的就是又找到了将近十笔的录音档，只知道都是有关高雄市海洋局为庆富努力奔走，协助他们取得兴达港用地的过程，但是具体的内容有什么目前还不得而知。值得重视的就是说，检调单位是在海洋局内部的一位科长的电脑里面找到这些录音档，也是这位科长录的音，可能早就准备要做计划性的爆料，所以检调非常的重视，正在一一的分析这些录音档的内容，看看是不是有录到更多不法的情节。那这些录音资料呢，很有可能会成为猎雷舰案真相的破口。
明峰，台湾的官方为什么会这么积极的协助这家庆富造船公司取得兴达港的用地呢？
是，这个问得好。这个从正面来看呢，庆富因为在猎雷舰案中得标，那政府机关或许想在各方面协助他完成国建国造的计划，但是因为之前已经爆出了猎雷舰诈贷案，检方已经在侦办了，那已经发现的事实是这家公司的资本额只有十几亿，可是却参与了六艘猎雷舰造舰案的招标，总经费要200多亿。那更让舆论质疑的就是，当初参与投标的国营台湾造船公司没有得标，反而是民间的小公司庆富得标了。而这家庆富造船公司过去虽然有建造远洋渔船的经验，可是却没有建造过军舰，他甚至连建造猎雷舰的船坞都还没有。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这么样的热情协助庆富，就是庆富他想要取得兴达港的部分土地用来建船坞，以便目前正在意大利建造的第一艘猎雷舰开回台湾之后啊，可以有个地方停放，并且利用这个船坞一样画葫芦的建造其他的五艘猎雷舰。所以呢，所谓的猎雷舰弊案，它的面向其实是很广，包括庆富如何在台船激烈的竞争下得标啊，其次呢，以该公司的资本额跟技术水准，他如何能在后来又获得九家银行联合贷款给他200多亿元？这个就是目前侦办中的猎雷舰的诈贷案。那么庆富之所以能够在台湾翻云覆雨，目前已经知道该公司跟蓝绿阵营的关系都不错，甚至是许多绿营政治人物的金主。也就是说呢，前天发动搜索的这个桥地案，只能算是猎雷舰案的案外案。那诈贷案的案情以及当初为何是庆富得标，更是这个案件的主轴。
据说台湾还有立委质疑说，庆富的背后根本就是一家掏空的集团，专门把资金无轨搬运到海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是这样的话，台湾的六艘猎雷舰还能够继续建造吗？
是，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赵天麟在前天召开记者会，提出一项质疑。他说，这个2013年成立的香港庆达公司啊，就是台湾这家庆富背后的幕后掏空集团。那么这家公司的成员是横跨韩国、香港、大陆、马来西亚跟台湾。庆富呢是用造舰名义贷款融资跟招商，把资金无轨搬运到海外。那对于庆富董事长陈庆南这两天接受媒体的访问，赵天麟也痛批涉嫌隔空串证，要求检方应该要立即声押陈庆南跟庆富的副董事长陈伟志。如果真的是掏空集团，那台湾的政府这次就真的是碰到金光党了，到时候可能有一挂的政治人物啊都脱不了关系。不过庆富董事长陈庆南他也透过媒体喊冤，他说海军付给庆富的猎雷舰第三期款24亿元确实是按照进度支付的，他希望政府能够让他继续做猎雷舰，强调只要让他继续做猎雷舰，他可以引进资金来建造兴达港的造船厂。那到底是真的有实力，还是这个牛皮越吹越大？随着检调侦办的进度啊，我想这个真相应该会慢慢的浮现。
好的，那谢谢明峰您这么精彩的介绍。
谢谢夏荣，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众，刚才您收听的是由陈明峰以及夏荣联合主持的台北一周节目，为您介绍有关于猎雷案的最新进展。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这一件弊案。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北京红黄蓝事件，两人遭刑拘，园长被免职，家长表质疑。德国大学在中国展开工作难。法国加莱非法移民聚集地发生枪击案，五人受伤。2017第106届戴维斯杯网球赛，乌克兰纪念前苏联时期大饥荒的百万冤魂。俄总统普京签署外国代理人法律修订案。巴基斯坦出动军队驱赶首都抗议人群，至少一人死亡，190人受伤。利比亚西部海域31名偷渡客死亡，200人获救。卡斯特罗去世一周年，古巴全国低调纪念。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夏荣为您带来的《明镜书刊》栏目。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本周亚洲周刊的专题节目。现在还是让我们连线到香港的亚洲周刊萧伟基萧编辑。萧伟基萧编辑，你好。
你好。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内容是什么？请您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好吗？
好的，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内容是香港与东盟奇缘，自贸协定突破扩大开放。香港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相关的投资协定，为香港的货物服务贸易以及投资保护等方面提供法律保障和更加的市场准入条件，帮助香港在国际经贸领域上开拓更广大的空间，进军拥有超过6亿人口的东盟市场。香港与东盟的这个突破也凸显一国两制的优势，将开创香港对外交往的新天地，也陆续有其他的自贸协定洽谈。例如香港已经与澳洲展开磋商，充分的发挥一国两制的红利。
那么香港与东盟自贸协定的签署过程当中有没有遭遇到哪些困难？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生是这次香港东盟自贸协定的幕后推手，他艺术香港与东盟自贸协定的谈判过程，指最困难的是要说服东盟10个国家都支持香港，而最后一个有意见的国家是印尼。当印尼总统佐科威访问香港出席工商界活动时，蔡冠生对他强调了在香港的中外企业家、国际级金融中心以及一流的专业服务都可以为印尼经济发展提供巨大帮助。其后香港政府方面也不断交涉，终于定在11月份签订协议。
东盟国家又是如何看待这个自贸协定的呢？
越南驻港澳总领事馆总领事陈清勋表示，东盟香港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将为越南及东盟成员国创造条件，更好地利用香港商品及服务的枢纽作用走进世界和中国大陆市场。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各个国家可以争取香港的优势，比如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也是东盟国家的货物流通的中转站，透过香港，东盟的产品可以流通到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可以享受零关税的香港优势。
香港的企业家是否看好这个自贸协定？
香港渔洲集团董事局主席林龙安表示，关税降低让从事中间环节的商人有利可赚，通过他们的盈利可以再完善做大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香港作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是其他国家和中间一个必不可少的输送环节，税率的降低有利于产品大幅度进行交易，也有利于包括东南亚的农产品往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输送。
那么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重要的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美国智库2049计划室研究员易思安最近发表新书《中共公台大解密》，揭露解放军拟定了一份2020年公台的秘密作战计划，并在书中探讨北京武力攻台威胁、台湾防御与美国战略，引起关注。书中指出，台海若爆发战争，根据共军准则，台北外围城市桃园将是解放军最可能登陆且成功率最高的地点。
好的，那非常谢谢萧伟基萧编辑为我们介绍本期亚洲周刊的内容。我们在这里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法广的听众朋友们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艾米为您主持的文化艺术栏目，专访台湾艺术家康姆霞。
听众朋友，用一条钢索来连接世界，这是台湾的著名艺术家康姆霞先生从2016年开始启动的一个大型的展览项目。这条钢索也不是一条普通的钢索，而是台北的101大厦废弃下来的电梯的钢缆。一堆沾满着机械油被淘汰的钢索，经过艺术家的构思和创作，被赋予了第二次生命，成为钢雕的艺术。这既有对资源再利用的环保意义，它也通过让监狱的犯人来参与清洗钢缆的过程，而赋予它更深刻的浪子回头找到新的人生意义的含义。再加上钢索本身材料具有的坚硬的特质，以及与火相遇后产生的柔和的造型，让这件艺术作品具有了多重的价值，也让废弃的钢缆注入了新的生命，推演出了传统蜕变和创新等的力量。对艺术家本人来说，进行创作也是他人生修行的一个过程。不久前在巴黎当代艺术博览会的框架下，以推荐新兴的画廊为主的巴黎新兴国际艺术博览会就展出了康姆霞先生的三件钢雕作品，这也是这次博览会上唯一在户外展出的艺术家的作品。借此机会，法广专访了康姆霞先生，他首先谈到了自己的创作初衷。
这一条钢索是从101退下来的快速电梯使用过的废弃再利用、再生利用，我希望用这一条钢索来唤醒大家对环保的注重，因为我如果没有把这一条钢索再完成这个艺术的创作，它又再次的燃烧，就会伤害地球。所以呢，我用这样的一种创造的理念，用生命的主题能够再利用的创作，我非常喜欢啊！而且在这里展览，尤其从德国到了法国，也受到很多人关注，很多人希望看到这样的东西，有来自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材质，变成一个亮点的一个艺术的创作。所以我在这个探讨生命当中也得到很多的灵感。我们在做的时候是一条线走到底，你看到了这是一个很硬的东西，然后感觉上又很裸的，所以钢跟裸的精神也是代表东方的精神。所以在这个地方受到德国人、受到法国人非常喜爱啊，因为它是独一无二，也从来没有人创作过用这样的材质去创作这样的作品，算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然后 这条钢索要如何去洗清这些污垢，必须要经过净化，然后再来冲洗。这个洗的过程就是一大很大的辛苦跟考验，然后再下来就接受我焊烧，哦，再来创造铸它永固，没有看到任何的瑕疵。这也是我在精工细琢当中去得到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就是从这个坚硬的这个钢材，然后它本来是直条的，然后你怎么样就想到把它弄成这样弧形，这个形状在你的头脑里是象征着什么呀？
这个作品象征的一个万物中的生命，它像一个胚胎，但是像一个种子，又像一个来自地球的一个生命。这个作品在转弯的地方很难，然后要用高温的火焰，然后才能够塑形，所以在这个塑形当中是非常的辛苦的。不管是在眼睛的伤害，或是皮肤的烫伤，都是要接受它，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
这个里边都是实心的吗？
里面是空的，里面是一个架构，它有一个支撑点，然后这个支撑点呢，就让我能够塑形、转弯。啊，这个很多的转弯，很多的线条是在转弯的地方哈，是非常辛苦的。其实这个是代表的人在转弯的地方哈，需要什么温暖，又是用火下去烤，给他一个温暖，他就有会转弯的力量。
这个作品很有意思，因为它不仅有这个弧形形状是象征生命，就像您说的，它还有味道，有它的生命的感觉。
对，这个味道是来自它里面的还有一些油，所以说这个会散发，慢慢散发出来。所以又从这边走过的，不管是大人或是小朋友，都会很喜欢去触摸它。看起来是好像是软的，但是摸起来是硬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可以代表了现在当代的一个创作的最新的元素，也是一个新的艺术作品。
他是用监狱里的一些人来帮他洗，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材料的再生，也是人的这个再生的这个过程。当时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
我一开始是自己去洗，然后我觉得在洗的过程我得到很多的心得，那我希望说应该这个黑的东西要给一个比较能够跟他互动的受刑人来洗，应该会比较容易让他们能够再重生，要走出去。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应该这条钢索要送到监狱里面去，让受刑人就是在净化他的生命，然后开始洗刷的这个过程，他也得到很多的灵感。他们在这里受刑当中是完全没有希望可言，但是洗了这个钢索以后，他发现到说一个晦气的东西如何能够呈现这样的艺术的作品，他们会反省，会沉淀，然后再来他们就有希望，有期待。他在期待当中，在这监狱里面就不是在数馒头过日子。那我想说每一次在展览的时候，我会跟他们分享，他们也要知道说你现在到哪里去了，作品到哪里去了。那因为这样他们在受刑当中就不会有孤独，就不会可怕。他后来他出了这个社会，他就会面临可以再生，然后又有一个很好的过程。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就是受刑的那些人，他们会给您一些灵感呀，会说一些什么样的话让您觉得是可以带来一些启发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其实一个人的犯罪哈，他是一个聪明的象征啊。这一些我在受刑人看到他们跟他们聊的过程当中，他每一个人都很聪明，只是说误了歧途啊，在这个社会上面或是家庭上面去受到很大的打击，然后再进了这个监狱里面。那我觉得他们的本性都非常不错，只是说没有人给他一个很好的引导。那刚好这一条钢索，他们现在看到 我有这样的一种展出，看到变成塑造一个作品的时候，他们非常喜乐，他们当然是给我很多的想法，他们在这一部分是一个考验。啊，其实我觉得在凶狠的心情里面，要给他一个温暖，哦，他就有机会听到你的，哦，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教化。那你如果硬的啊，他可能没办法接受。所以呢，在他的这样的过程当中，也跟这一条钢索，好，我在塑形当中也是很好的结合。
作为雕塑家，对这个材料和空间的这种感觉可能超越其他的人，是吧？那您是怎么样开始做这个雕塑？
我以前是做木雕，做比较小，都放在家里，不能放室外，因为木头的东西放室外容易龟裂，好，容易腐烂，要放在室内啊，就可以时间的保存。那我现在是做大的，比如说在铜的，或是青铜，或是不锈钢，现在是钢索大的啊，可以在外面啊，它空间要大，然后跟建筑物的结合，那成为一个公共空间，一个公共的艺术，那这样的是一个很良性的，哦，很有意义的啊，也知道说，哎，外面看进来，从这个里面看出去，那会成为一个很好建筑物跟作品的互动，所以我现在慢慢就是在走这种公共艺术，像101的外面哈大楼又有这样的作品，像有一些高楼也是都用这样的作品，我现在慢慢的就走到室外了啊，我觉得很好啊，不只是在里面，是在里面的欣赏，现在走出户外。我想说，就是一个人的价值，是不是只有做一项东西？他可以是他的头脑是全方位的。哦，我希望说，借用这样的一种我的行为的创作，或是我的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一条路上，也跟大家很好的分享。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我爱的是大自然，大自然都是给我很多的能量，很多的灵感。所以说我希望这条钢索要连接世界，我从到台湾到欧洲来，我明年会到美国，然后到非洲，然后一直到澳洲，再回
首一圈。
对，谢谢巡长。对，我用一条索，钢索，这样。我是在这段时间来去感受到欧洲这里对公共艺术的热爱，而且是新的东西，他看到了这个钢索的创作，真的是他非常感动的，感动到说他从内在的时候去佩服一个人。然后我希望说用这样的创作，我是代表了环保的使者，也是代表了创造艺术的使者。我希望说现在都很暴躁，大家整个你说整个环境或是整个世界应该要有一种凝聚力，大家要团结，要一起做共事，要做一件事情，不要很多的纷争，还很多的不好的给我们不好的资讯，然后我觉得是要用良心，用爱，来去传达，然后每一个地方有这个爱，有这个生命，我相信这一些人文，这一些社会，会很好的交流。所以对我来讲，在创作的旅途当中，我是没有寂寞过，我是一直在研发，在创新。
感谢康木祥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文化艺术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3943549404041。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Mission Paris。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进入游戏第三集，您有一万分，两次生命，您有一个新线索。消防救护员，请您吃午饭。
Eva, vous avez faim? On mange quelque chose, d'accord?
他能帮您拯救国家吗
？Une grotte, bonjour. Une table pour cinq. Désolé, c'est complet.
Non, je n'ai pas faim.
Eva, 现在不是吃饭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要找到阿通道第二行。快行动起来吧。
哦，停一下吧，我们无论如何是在法国，而且阿德黑恩也许可以帮忙。
Et voilà. Salut Tony, je te présente Eva.
Enchanté, vous voulez un apéritif?
Deux coupes de champagne s'il te plaît.
Parfait.
Champagne? Adrien, qu'est-ce que c'est? Coquille Saint-Jacques?
Ce sont des fruits de mer.C'est très bon.
海鲜 d'accord. Et tournedos?
C'est du bœuf.
是牛肉 parfait.
Alors Eva,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Je suis...
Et voilà le champagne.
Santé Eva.
Santé. Tu es... Vous êtes...
Oh Eva, nous sommes amis, non? On peut se dire tu maintenant.
Oh, d'accord. Tu...Santé, Adrien.
Alors, qu'est-ce que tu fais à Paris?
Je...
Tiens, tiens, 那么你们现在是朋友了？
哦，别说了。Tu, 反正比 vous 更简单。Vous faites, tu fais.
Je fais, 很正确。他想知道你在巴黎干什么。
对呀，我们随便聊聊，别担心，他是个好人。
Et voilà l'entrée. Bon appétit.
Merci. Bon appétit, Eva.
Bon appétit.
C'est très bon. Dis-moi, Eva, la gare, l'explosion, puis le métro et un mort. Tu es en danger?
Il y a un danger. C'est... Fouza.
C'est compliqué.
Oui, je fais... Non, je cherche aller à ranger deux.
Aller à ranger deux, un lieu. Je ne sais pas. Il y a les catacombes. Ah non, je sais. La fête foraine au jardin des Tuileries. C'est une attraction touristique. Allons-y.
Pardon?
Oui, on va à la fête.
Pardon?
Tu vas, je vais, nous allons. C'est le verbe aller.
Tu.
Voilà.Alors on y va?
Pour dire?
Non, merci, Adrien.
Ah bon? D'accord. Alors, à demain?
Chemin? Je ne comprends pas.
Aujourd'hui, c'est mardi. Demain, c'est mercredi. À demain.
又要约我? Je ne sais pas.
Mais alors quand?
什么时候? Adrien, je ne sais pas. À bientôt et merci.
好啊，白马王子想星期三再见你，是吗？
他只是想帮我。
算了，快叫艾德蒙带你去露天游乐场，在杜勒里公园里。
好的。
Alors, ce déjeuner?
午餐 ，très bon, Edmond. Vous?
Eva, on est amis.
On est, nous sommes amis.D'accord, Edmond.
Alors, on va où?
Fête foraine, jardin des Tuileries, s'il te plaît.
On y va.
第十一场游戏结束，您赢了一万分，找到了帮助。
Alors, Eva, qu'est-ce que tu fais à Paris? Tu es en danger?
您有一条新线索。
Allez, A, rangée 2. Je sais. La fête foraine au jardin des Tuileries.
您确认线索正确吗？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北京红黄蓝事件，两人遭刑拘，园长被免职，家长表质疑。德国大学在中国展开工作难，法国加莱非法移民聚集地发生枪击案，五人受伤。2017第106届戴维斯杯网球赛，乌克兰纪念前苏联时期大饥荒的数百万冤魂。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外国代理人法律修订案。巴基斯坦出动军队驱赶首都抗议人群，至少一人死亡，190人受伤。利比亚西部海域31名偷渡者死亡，200人获救。卡斯托罗去世一周年，古巴全国低调纪念。听众朋友们，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Petit L'Arme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Jill Kaplan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Mais qu'est-ce que je fais là, au milieu de la foule? Je ne ressemble pas aux autres tout autour. Je voudrais interdire le bonheur affiché, les lumières de la ville qu'on me parle d'aimer. Moi qui n'ai plus son corps à toucher, que le vide maintenant qu'il m'a laissé vagabonde et honteuse du spleen qui me déborde de ma peau de peureuse à danser sur la corde. Et je vais piétonne en petite larme Paris. Trouve-moi un 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rhum, me finir en flamme, n'être plus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Tant pis, tant pis. Même le bord de Seine me nargue de ses amants, enlacés, bouche pleine de longs baisers savants. Alors je traîne des pieds et je traîne par terre, sans savoir s'en calmer. Moi qui n'ai plus son corps à toucher, que le vide maintenant qu'il m'a laissé, et le premier venu sans doute fera l'affaire. À cœur, à corps perdu, il m'aura tout entier. Je vais piétonne en petite larme Paris. Trouve-moi un 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rhum, me finir en flamme, et puis n'être plus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Tant pis, tant pis. automne en petite larme Paris. Trouve-moi l'homme, ce soir mon âme est triste. J'irai boire le rhum, me finir en flamme et puis n'être plus personne qu'une ombre de femme tendre.